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y，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珥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酒醉的人呐，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呐，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的民呐，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啊，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约珥书第二章，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节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名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 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清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
约珥书一到二章，约珥书是十二个先知书的第二篇，作者是南国，也就是犹大的先知约珥。那何西阿、约珥、阿摩斯、厄巴底亚、约拿和弥迦，他们都是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的那个阶段的先知。那约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约珥书的核心信息是主的日子 Day of the Lord， 那这是一个在末世好像一体两面的一个事件，对敬畏的人它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但是对于悖逆神的人却是一个审判。那约珥书就提供了在末世的危机以及神怎么样回应这个危机的一个 blueprint， 好像一个蓝图、一个手册一样给我们看。好，那约珥书不仅适用于古代以色列，也为末世教会提供了一个属灵的一个蓝图，他呼召神的子民在危机当中悔改祷告，而且要预备主的再来。那约珥书被放在阿摩斯书之前，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年代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两卷书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来明白耶和华的日子，并且我们还可以遥远的望见在那个日子神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最后的荣耀。那约珥书第一章描述了一场历史性的灾难，好，那在这里讲到的是蝗灾，那作为神对犹大罪行的一个管教，同时也预表了末世一个更大的危机。所以灾难是神发出的一个警钟，像是 alarm 一样，目的是要呼召百姓悔改，并且为末世的主的日子预备。那我们现在来看约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这里讲到灾难的宣告以及在这个历史性的一个呼召。二到三节讲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灾难，所以约珥就呼召老年人、所有的居民，你们都要起来聆听啊，因为这场灾难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灾难有多么的严重，因为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灾难，所以他要求所有的百姓你都应当要去聆听，要去注意。那第三节特别讲到你们要将这些事传于子，子传孙，孙传于后代。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末世教会他有一个基础，就是神呼召教会要来传递神的话语、神的警告还有神的应许，特别是关于末世危机跟主的日子的教导。所以他说你们要把这样子的信息一直传下去。 那蝗灾对古代的农业国的经济打击是致命的，有点点像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危机、股市危机、证券危机、货币危机，那这些都是神对百姓一个管教的工具。那以色列还没有进入迦南之前，其实神就有宣告，如果百姓你若是悖逆的话，你们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会被蝗虫吃了。这里讲到茧虫、蝗虫、男子、马蚱，等于在预言说即将爆发的蝗虫的灾难，也就是在预言犹大将要经历蝗虫般的仇敌多次的蹂躏，因为是四种，所有这一切最后都会应验在末日的一个大灾难的期间。而这些灾难也就是神对罪的一个管教，以及对于末世的一个审判。那这些虫害毁坏了农业经济，导致饥荒，也等于预表末世一个更大的全球危机，经济崩溃、自然灾害。我刚刚有讲过，神使用危机目的就是要唤醒我们从那个沉睡当中醒悟过来。所以亲爱家人，这里告诉我们，当你遇到极大的灾难或者经济上的困难跟危机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先来问神，主，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为什么这个供应就没有了，是不是这不是你的带领，这不是你的旨意，还是有在哪一个地方我不够清洁，给仇敌留了破口。我并不是说每一次的困难、每一次的难处、每一个疾病都是神加予的，不是，有时候是仇敌的攻击，但是在我们不知道还没有分辨清楚之前，能够这样省察自己，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以前江牧师就有说过，因为他们整个所有的牧者在他们那个时候在锡安堂的时候，他们都是过信心生活，所以荣教师有教导他们，如果你在经济上遇到困难，他就是教导牧者说，你们可以问主，主，我有什么地方真的是没有跟你对齐，没有合神的心意，以至于拦阻了神的供应。我觉得荣教师说的这段话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不是先去怪环境或者是沮丧害怕，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当我们知道真正的拦阻跟原因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会合神的心意，才能够有突破。那我们接下来看约珥书第一章五到十二节，这里讲到灾难的影响跟一个悔改的呼召。所以五到八节讲到对不同群体的一个呼召，那五节讲到酒醉的人，酒醉的人是代表属灵麻木的百姓，他沉迷于享乐，然后忽略神的警告。所以神界的约珥在呼召教会要从属灵的沉睡当中醒过来，要来认真面对神的管教。而第八节神那里说，我的民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处女的哀嚎，这象征的一个深切的悲痛。所以神等于对百姓说，你们要为你们的罪跟你们跟神的关系整个断裂的这个问题，你需要哀哭，你需要哀痛。第六第七节我们看到经济跟属灵的损失，还有十到十二节都讲到这方面。第六节讲到入侵的强民，可能是指蝗虫，也可能是象征外邦军队，像巴比伦。当然咯，这里也预表末世一个军事的入侵跟经济的崩溃。所以农业的毁灭，我们看到他讲到葡萄树、无花果树跟田地，这些都导致经济的崩溃，也就是末世的一个全球的经济的危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物质非常的丰富，我们真的不会觉得我们自己有问题，因为都在祝福里面。所以神使用物质的损失是要唤醒我们里面的灵觉，让我们可以醒过来。第九节号就讲到敬拜的中断，因为素祭跟奠祭的中断就意味着圣殿的敬拜停止了。那这是对犹大一个极重的打击，这也是讲到末世教会，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可能失去与神的一个亲密关系。因为素祭跟奠祭是讲到献祭，是讲到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一个敬拜，一个奉献。所以亲爱的家人，真的在危机里面，如果我们不悔改，不管是教会还是我们个人，我们都可能会面临一个属灵跟物质上的荒凉。所以神呼召信徒在危机当中，你要起来寻求神，你要恢复对神的热心。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神呼召 祭司啊，你们应当腰束麻布痛哭，事后祭坛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殿中都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我们看到十三节，我们就看到祭司的一个角色，约珥是呼召祭司要带头带领百姓悔改。亲爱的家人，神今天也向我们教会的领袖，不只是牧师而已，包括你在教会所有做带领的人，神在直接挑战我们，我们必须带头禁食祷告，并且为百姓的罪来哀哭。牧师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时候，事实上很需要先知性的领袖像约珥一样吹角唤醒百姓，就是知道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我们当做什么样的反应才是对的，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一章十四节。你要知道啊，律法只有规定以色列人在每一年的赎罪日禁食，刻骨己心。但是现在他们要蝗灾，可能是真的农业上的损失，或者是外面军队的一个攻击，他们要另外分别禁食的日子，宣告全国禁食的严肃会，也就是照着所罗门的祷告认罪悔改，求神的怜悯。这是神要教会在危机里面的一个反应。那这也是约珥书的一个核心信息其中之一，就是讲到末世教会真的要进到祷告运动里面，进到禁食的里面，进到这个为罪哀哭求神怜悯跟悔改在神面前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我自己在读的时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固定的禁食，我们不是埋怨我们的国家怎么样了，我们不是埋怨我们的政府怎么样了，我们的总统怎么样了，经济怎么样了，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反而应当，尤其是做领袖的，带头起来禁食祷告哀哭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怜悯。这是神对末日教会做祭司的做教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呼召，神要我们这样子来回应所有一切的危机。接着我们来看一章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来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耶和华的日子一直是约珥书的核心主题，那这是末世的一个高潮，也是神的审判跟神的得胜的日子，也是神的百姓得赎的日子，更是神赐下安息与福气的日子。所以主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也就是约珥书二章十一节那里所提的，对敬畏者是复兴，对叛逆者是审判。所以我们看到16到20节讲到全地的哀哭，也就是什么粮食断绝，还有自然界的一个哀鸣，走兽都发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灾难在全面的影响，不只是有饥荒，还有战争，还有什么自然灾害。而19节神就呼召信徒在危机当中是要向神呼求。接着我们看第二章，描述了主的日子 Day of the Lord 的危机跟应对的政策。那第一章一到二十节，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农业跟经济的灾害。从第二章开始，我们要看到军事危机。那在这个军事危机里面，巴比伦的入侵只是部分的应验，在这个预言当中，最终的应验其实是描述敌基督在末世入侵耶路撒冷。所以第一节神就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就是 sound alarm。所以约珥要向人们要敲响警钟，告诉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危机即将来临。所以你知道吗，先锋的呼召其中一个人就叫吹号的人， whistleblower， 就是你要成为那个吹号的人。这里讲到有一对蝗虫，这里特别说到这对蝗虫其实就是一个军队，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子的军队，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子的军队了。这里所描述的其实就是敌基督的军队是由许多的国家组成的，他将拥有数量上的优势、经济上的优势以及许多国家的联盟。那历史上任何的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敌基督的万国联盟来相比。为什么呢？因为他除了军队是万国联盟，他还有恶魔的力量跟神迹，也就是邪灵所做的神迹了，跟他一起在工作。 所以第二章三到六节，约珥就预言在入侵耶路撒冷军队之前和之后都会有大火的肆虐，成了荒凉的旷野。这个在巴比伦跟罗马入侵的时候发生过，而在世界的末日还会再发生一次。七到九节讲到进攻耶路撒冷军队是狂热的，但是却是秩序井然的。好，所以你看到他说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还有直闯兵器不偏左右。我有时候看到这我都觉得说，主啊，仇敌的军队这么有纪律，求主兴起耶和华的军队，也让我们在相爱但是却也在一个次序的里面井然有序，可以听我们最大的 commander， 最大的将军，也就是耶稣的带领。那约珥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就讲到，所有的受造物都受到主的日子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也就是所有的受造物都受到震动跟冲击。也就是说，没有人会错过这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戏。地将要震动，天将要颤抖，太阳跟月亮会变暗，星星的亮度也会减弱。十一节，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发声，这代表什么？表明是神在指挥这个军队。那这个军队在当时是预言那个巴比伦的入侵，当然接下来我们知道还有罗马，在接下来最后的末后的日子就是敌基督。那这里神怎么形容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他的队伍，他的军旅，就是神使用蝗虫作为执行惩罚的军队，预演将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为什么这个邪恶的敌人阵营这么强大？因为神要使用这个仇敌来做唤醒的工作，所以他们能够强大也是神所允许的，因为神要使用他们成为管教的杖。这里特别讲到，谁能担当得起，就是你们有谁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神正在寻找百姓当中一个很特定的回应，当这个回应神拿到了之后，没有人站立得住，但是在这个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当中，神要施行怜悯，以至于在这个大灾难独特的压力当中，我们却能够当得起，也就是能够刚强站立。那神所要找的这个特定的回应，其实就是在约珥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那里所讲的。那我们先读十二到十三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这等于提醒我们，我们的悔改不是表面跟形式化的，而是内心真实的回转，也就是你真的痛恶罪到一个地步，你真的有力量转回，而且行为各方面开始有一个改变，就算不是立刻全部都脱落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神说他要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外面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表面只是想度过灾难所做的行为而已。撕裂心肠表示深刻痛苦，但是是真实心灵的转变。当神找到这个特定的回应的时候，神借着约珥说到，当我们悔改跟撕裂心肠的时候，真的会有五个祝福，也就是五个神的属性会临到我们。第一个，因为他有恩典；第二个，有怜悯；第三个，不轻易发怒；第四个，他有丰盛的慈爱；第五个，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亲爱家人，当神的审判有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实现，就像我们现在在读末世一样，还没有完全发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天上这个命令被发出之前，我们可以借着悔改，借着撕裂心肠，使神的命令被改变。这个应用是在城市、在国家、在家庭、在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个法则。那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神清楚地指出来百姓在危机当中应该要如何回应。神在危机的时候，他呼召整个信仰的群体，长者、孩童、领袖跟祭司一起都要进入严肃的呼求， 也就是严肃会，所以这不是一个灵命更新会，这是吹角唤醒百姓，他呼召百姓是要哭泣，是要悔改。所以这里说即使是孩子也可以参与，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他孩子他懂什么，没有，你也呼召孩子，我们要怎么样一起来悔改，他可以悔改他对于 social media 网站过度的使用，或者是在打游戏玩乐上面一个过度的浪费时间，这都是他们也可以参与悔改的方面。所以我们真的不要限制孩子，当然我们大人需要悔改的就更多了，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贪婪，我们的不敬畏神，我们的血气跟我们的拜偶像的罪。第二章18-27节就讲到神对悔改的一个回应跟祝福。18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所以18节是个转折点，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对悔改的回应是热情，而且是怜悯，不是冷漠，不是说你们悔改我再看看我要施恩给你，没有，神就很感动，神就为他的地热心，而且要连续他的百姓，他应许除去羞耻，恢复粮食和供应。亲爱家人，除去羞耻这样事情2500多年来都没有发生，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仍然是饱受战争而且跟羞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对犹太人的反犹主义一直在高涨当中，所以犹太人看到这个经文就会觉得这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从我以读历史到现在，以色列人是饱受战争跟羞辱，所以这句话的完完全全的应验是在千禧年的时候，而这个应许是在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所要释放的应许。2章20节也讲到神会移出北方的军队，当时的巴比伦就是从北方进攻以色列，所以部分实现这句话。那当敌基督的军队到时候也是从北方进攻以色列的时候，这一点将在末世会实现，我们的耶稣他会再一次回来，他会驱逐从北方来的军队，这个敌基督的势力，而且要恢复地土的肥沃，秋雨春雨，使百姓欢喜而且不再羞耻，也就是永远都不会再有战争了。21-24节，约珥呼召土地动物都不要惧怕，神的子民要欢喜快乐，因为神将降雨医治土地。这里都是讲到千禧年，真的永永远远都不需要再惧怕了，因为耶稣已经回来作王，恢复一切的次序。下面这节经文我特别喜欢，我想今天用这个经文送给我们大家。2章25-27节，神应许恢复被蝗虫吃尽的年日。25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蓝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都有一个过去，我们都有不容易，甚至于可能现在你感觉到蝗虫、蚂蚱、蚂蚱、茧虫，不管是你犯的什么错误，还是别人犯的什么错误造成你极大的损失，真的只要我们愿意撕裂心肠的归向他，宣告严肃会，祷告在他的面前，有的时候当然还需要等候忍耐，但是神应许我们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阿们，我们需要一直的宣告，主，那些年所吃的，主，借着我的心归向你，主，求你要让这些事情被恢复，关系被恢复，经济的缺乏破口也被恢复。主，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神，我们抓住神的所事，抓住神的应许，不断的回转，不断的宣告。而28节一刚开始就说，后以后，也就是在所有这一切悔改跟归向的事情都发生了之后，禁食、祷告、严肃会，真正的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之后，神说我会把我的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我圣灵的活动将会加增。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吗，最终最终这个全球的圣灵的浇灌将会以禁食祷告为背景，这将成为教会的一个常态，我们要预备好 教会要预备好成为心腹，要带着恩典，我们可以进食，宣告严肃会，祷告，全心归向神，来爱神，跟神进到这样子一个关系的里面。亲爱的家人，虽然在末后的日子敌基督会起来掌权，但是神也应许我们会有个全球的复兴，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也就是所有的民族，超越使徒行传第二章初代教会那120人神所做的，他要向末世全球的复兴带来预言、异梦跟异象。我们使徒行传所看到的只是部分应验。亲爱的家人，圣灵的浇灌持续的在加多，即使是现在，所以现在你就可以跟主求了，预言的灵、异梦、异象。最后我们渴望更多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渴望更多的跟你对齐，我们渴望更多的顺服你。在末世教会一个更大规模的浇灌，神所要赐下的是一个启示的恩赐，以至于整个末世教会在末世的危机当中能够得到指引，而且得到能力。现在家人，所有的末世教会也就是一个先锋的呼召，这是神要我们传讲的，不断要传讲给我们的子孙，子孙的子孙还要一直到后裔，我们要传讲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我们要传讲神的审判、神的公义，而预备好教会，预备好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基督的心腹，等候新郎，等候耶稣第二次的再回来。读到这一章最后，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会有极大的不容易，但是神应许我们最大的一个圣灵的浇灌。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停止祷告，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神应许我们所有以前蝗虫马蚱男子吃走的都要再一次复还我们，不只是复还，还有圣灵的浇灌。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祷，我们要相信，所有圣灵的大浇灌跟复兴都不是坐在那里等就有的，都是门徒聚集的一个祷告、一个进食、一个呼求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呼召，如果你渴望教会复兒，你真的渴望在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神做更大的工作、更大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家人，现在就是祷告的时刻，让我们不要放弃，直到我们看到应许。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